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来到这周的第四天，你过得好吗？前阵子，金宁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宾士猫跳到一台停驶的货车上，炯炯有神地盯着我看，可能是对我感到好奇，于是我也趁机拍下了他的照片。如果你想要看这张照片，欢迎你来信给我，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自从金宁发现这一小块区域有几只野生的猫咪之后，常常经过的时候时不时就会看看，这也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期待。猫咪是特别的动物，在它们身上还有许多等待着我们挖掘的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和它们有关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最近聚焦的主题是猫咪。如今我们知道，猫咪的身体构造有许多特别的功能，而且猫咪也已经成为了家中饲养的动物首选之一。为何许多人那么爱猫？除了猫咪每天的陪伴之外，它们也在无形中提供了各种具有健康问题的人有效的情感支持。怎么说呢？根据2017年波兰医学年鉴的一篇内容，说明猫咪的辅助治疗对于患有焦虑、抑郁、阿兹海默症、自闭症以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特别有效。这样的辅助介入背后的概念很简单，很多人表示在猫咪身边能够产生平静跟舒适的感觉。另一方面，人类也有照顾跟保障家中猫咪的责任。那么，对于猫咪，我们还有哪些可以挖掘呢？以及，如果你想要养一只猫咪，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或者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首先就来说说猫咪的血型好了。猫主要的血型系统有三种 ,A 型、B 型跟 AB 型。目前最常见的是 A 型。在众多的品种中，暹罗猫的血型一律都是 A 型。B 型虽然比较罕见，但是在德文卷毛猫中 ,B 型比例占有 20%-25%。至于 AB 型，在所有的猫种中都属于罕见。猫咪的体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东方猫咪普遍体型苗条，最能够适应温暖的气候。相对于体积，它们的体表面积较大，有助于散热。西方猫咪多半是短小魁梧，常被形容矮壮，偏好温和的气候，表面积对体积的比值低，对于保持体温有帮助。当然，也有猫种是体型介于两者之间。猫咪大多有一条长尾巴，常常用来沟通跟维持平衡。可是少数猫种只有一节粗短的尾巴，甚至没有尾巴，例如曼岛猫、短尾猫。至于美国环尾猫是唯一一种尾巴会卷曲的猫咪。依据毛发的状态，猫咪又可以分为长毛猫、短毛猫、卷毛猫、无毛猫。 长毛猫的毛皮非常浓密，甚至能够使猫的体型扩大一倍，毛长可以达到12公分。短毛猫的短毛，你可以借此看到毛皮下的肌肉。无毛猫则是原本由无毛或者是毛比较少的纯种自然突变而成，比如说斯芬克斯猫。至于毛发的颜色就更多了，有纯色、黑、橘、白等等，重点色、虎斑、三花、冰氏猫等等。在一本中国古代鉴别猫咪的著作，来自清朝咸丰年间黄汉编著的《猫院》里头，甚至有一段内容特别分析整理猫咪的毛色，却是用文雅的语词描绘。例如金丝猫指的是纯黄的猫，铁猫是纯黑的猫，雪猫是纯白的猫，黄白黑相间称作带媚斑，黑色的背、白色的四肢、白色的腹部称为乌云盖雪，通身白有黄点点名为绣虎，白身黑尾叫做雪里脱枪。如果全身都是白色，只有尾巴是黄色的猫咪就叫做金簪插银瓶等等，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尤其是雪里脱枪跟金簪插银瓶，有种英雄配美人的联想。至于猫咪的品种，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固定数字，因为不同的鉴定组织承认的品种会随着时间新增以及调整。例如 CFA 国际爱猫协会大约承认42个标准纯种猫品种， TICA 国际猫协会承认的品种比较多，大约有71个品种。根据大食文化出版的《终极猫百科》里头则是介绍了国际认可的130个猫咪品种。以下今您就分享几个比较特殊或者是有故事的猫咪品种。首先是泰国玉猫，这种猫咪是泰国的原生种，名字的直译叫做白宝石。14世纪泰国的诗歌就记载了这种类型的猫了，形容它们的体色是双眼如剔透的水银。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泰国玉猫在泰国人心中地位不凡，只有王室才有资格拥有。19世纪泰国的朱拉隆功国王，又称为拉玛五世，特别准许儿子培育这个品种，好几代的泰国玉猫都是养在王宫内备受保护。据说1926年拉玛七世的加冕典礼上曾经抱着一只泰国玉猫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这种贵族猫咪毛色一律是纯白，以眼睛色泽的多变闻名，可能是双眼同色，也可能是双眼异色，或者是同色不同色调，甚至是两眼分别具有双色。泰国玉猫是泰国王室的珍宠，直到1990年代才进口一对到美国。泰国玉猫虽然出现的历史悠久，但是科拉特猫可能才是更早的。据说12世纪就出现在泰国，并且是出现在一本名字叫做《猫诗经》的古籍里。这种猫咪科拉特猫姿态优雅，毛色是银蓝色，在泰国被视为幸运的象征。英国短毛猫身体强壮，寿命很长，喜欢待在主人的附近，非常的友善，是19世纪末最早参加猫展的纯种猫咪之一。1871年史上第一场有组织的猫展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哈里逊威尔，他是英国短毛猫的爱好者，被称为猫奴之父。他留下许多著作，其中《我们的猫》这本书附有插图，介绍了众多的类型跟品种。在中国，狸花猫是已知最早的家猫品种之一，狸花猫又可以称为龙狸猫，在中国百年以来非常的常见，是属于大型猫，体格强健，有着一身美丽的虎斑毛皮。狸花猫个性活泼，是高明的猎者，在中国还曾经有人训练狸花猫去叼早报回家呢。发源地来自加拿大的斯芬克斯猫，80%是无毛猫当中最有名的品种，因为它们长得像古埃及的神话生物人面狮身像的斯芬克斯，而有了这样的命名。这种没有毛发的猫咪是因为自然的突变导致。1966年加拿大安大略一处农场里的短毛猫 生下了一只无毛的小公猫，这只小猫以及往后十年间出现的其他无毛小猫，经过培育之后，奠定成为正式的品种之一。严格说来，斯芬克斯猫身上大多数还是有细细的一层绒毛，头部、尾巴和脚掌往往也都有稀疏的毛发。斯芬克斯猫拥有巨大的耳朵、皱皱的皮肤和圆滚滚的肚子，因为天生无毛，表示它们没有办法吸收多余的皮脂，需要定期的洗澡，并且这种猫咪必须要养在室内，避开极端的气候变化。1997年间谍喜剧《王牌大间谍》当中，邪恶博士的宠物猫毕格斯沃先生就是一只斯芬克斯猫。这只猫咪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只冠军猫咪，名字叫做泰德突厥。由于泰德突厥已经在猫展上习惯了大众的目光，所以在拍摄现场上面对噪音跟动静，泰德突厥可以沉稳不躁动。另外一种猫咪样子就像是长了毛的斯芬克斯猫，叫做德文卷毛猫，来自于英国的德文郡巴克法斯特，是如今常见的卷毛猫品种。卷毛猫顾名思义，它们的毛是卷曲有波浪，甚至胡子也是卷曲的。1960年代，英国有一位居民捡到了一只卷毛猫，就带回家饲养。他把这只猫咪跟家里的科尼斯卷毛猫交配，结果生下来的一窝全部都是直毛猫，才发现它们是不同的基因，而有了新的品种的认定。其实，每一个品种的卷毛猫毛皮虽然相像，可是造成卷毛的突变基因却各不相同。德文卷毛猫有一个绰号叫做精灵猫，它们普遍活力充沛，性格像狗一般亲人，所以又有贵宾猫，也就是比拟贵宾狗的称呼。这种猫咪因为毛皮很薄，所以摸起来会感觉比较温暖，可以直接感受到它们的体温。也因为如此，德国卷毛猫容易着凉，居住的环境需要注意防风。它们很好照顾，通常只需要擦擦身子就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有着充沛的精力，喜欢受到注目，所以不太适合整天都在外面的家庭。听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猫咪品种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特征与因应的照顾方式，但不论是短毛或者是无毛，要和它们有所连结，命名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显露出对于这种品种的了解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用心。例如，光是猫咪身上的颜色，古代文人就有许多的联想还有比喻，让我们一听就能够抓到重点，也辨识出它们的特色。这不禁让精灵想到，起初上帝创造亚当，赋予他的任务就是为动物们命名。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说到，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命名是一种认识以及付出的表征，也是体现了尊重上帝所造生物的行动。但是当命名沦为负面标签的定义或者是戏弄，就成了伤害跟损坏的污名了。我们的话语具有影响力，也有传染力，带着什么样的心态跟动机去认识命名，这是需要谨慎还有查验的事。另一方面，当这些名字被赋予含义，是专属于对方的称呼，更进一步的连结和意义就此展开了。圣经里就曾经多次记载上帝对人名字的呼唤，甚至是改名带来的意涵。上帝称亚伯兰为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叫做撒拉，分别是指多国之父、多国之母，这是上帝带着应许的命名，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7章。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做亚伯兰，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的妻子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做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想想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上帝称他为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看见上帝所应许的一切，他还没有成为多国之父，甚至连上帝所应许的儿子以撒都还没有出生。然而上帝却已经用一个带着应许的名字呼唤他了。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看人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上帝不只看见人的现在，他也看见人生命的可能性，以及他要在这个人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上帝对他们生命的呼唤带着一个新的方向，也带着他所立下的应许。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替自己换一个名字，人生就会突然改变。真正改变亚伯拉罕与撒拉生命的，不是名字本身具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那位为他们改名、为他们命名的上帝，是一位信实、有能有力的真神。这也让我们再次回到今天所谈的命名。一个名字的背后，可以只是随意的称呼，可以成为一个被人嘲笑、被伤害的标签。但是，从圣经的例子里面，上帝对人的呼唤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当神呼唤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只是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是真正认识这个人。所以上帝曾经呼唤在旷野中的摩西，上帝曾经呼唤年幼的撒母耳，他也借着耶稣基督呼唤着我们，要我们归向他，回应他。他知道你的名字，更知道他创造你美好的心意。但是正如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听见神的呼唤之后有所回应，当上帝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也要有所回应，才有后面发展的关系与神奇妙作为的彰显，彰显在你我身上。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七张专辑《恢复荣耀》当中的无价至宝。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啊，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七张专辑恢复荣耀当中的无价至宝。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猫咪。在上一段内容里，我们挖掘了猫咪身上颜色的特别说法以及一些猫咪的品种。接下来有一种猫咪的品种比较具有争议性，倒不是定义上的问题，而是这个品种所伴随的疾病，那就是苏格兰折耳猫。第一只被人发现的折耳猫名字叫做苏西，是出生在1960年代苏格兰农场的纯白长毛母猫。一开始， 这只猫和它身下的折耳小猫只在当地引起兴趣。后来，遗传学家注意到了这件事，把苏西的几只后代送到了美国。他们把折耳跟英国短毛猫、美国短毛猫交配，进而确立了这个品种。在培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长毛苏格兰折耳猫的品种。折耳猫独特的耳朵向下弯曲，头跟眼睛都圆滚滚，四肢偏粗，尾巴也偏粗短，于是许多人对这种品种的可爱外形非常的喜爱。然而，这种猫咪会100%遗传折耳猫的软骨基因缺陷，也就是患有特殊的骨骼疾病。折耳猫之所以折耳，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软骨异常，让耳朵竖不起来向前曲折，并且折耳猫软骨异常的基因缺陷不但影响了耳朵，对它们的四肢、尾巴、关节都有深远的影响，容易出现四肢病痛、关节畸形、行动不便、呼吸道狭窄、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问题。折耳猫常见的症状有五种。第一，软骨骨质化发育异常。澳洲悉尼大学的理查德·马利克博士指出，所有拥有折耳猫基因的折耳猫都会出现骨骼跟关节病痛，差别只有并发的时间跟程度而已。折耳猫的特征，短短的四肢、粗短的尾巴，以及时不时像人类一样用后腿站立，或者是以大叔的坐姿坐着，看起来逗趣可爱。但是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前肢骨头痛，不想要着地。大叔坐姿也是为了舒缓关节疼痛才会这样做。因此，折耳猫会后腿无力，重心不稳，容易打滑，后肢过短，异常弯曲，走路呈现外八，会增生骨刺，四肢僵直，脚掌骨骼还有关节肿胀，脚趾畸形，不能够正常的伸缩爪子，尾巴粗短，僵硬不灵活，活动力也会降低。第二，它们容易呼吸道感染。折耳猫的软骨异常，除了影响四肢骨骼，也使身体其他的软骨发育不全，包括呼吸系统的软骨。所以，折耳猫的呼吸系统比较弱，容易出现呼吸管道窄缩、喷鼻血、呼吸道感染等等的毛病。第三，容易罹患心肌肥大症，这是最常见的猫咪心脏病之一。可是心肌肥大症不容易发现，甚至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有生命的危险，出现心衰竭、血栓性栓塞等情况。第四，免疫力较弱。由于基因突变，折耳猫的体质一般比较弱，除了体型体重比较小，容易感染猫瘟、皮肤病、肠胃病、过敏等等。第五，肾功能异常。折耳猫会有比较大的机会罹患先天性多囊肾，随着年纪增加，肾脏的囊肿变大许多，压迫肾脏导致组织坏死，使得肾功能减弱，变成了慢性肾衰竭。总而言之，折耳猫是因为混种而导致基因异变的猫，基因异变引起的遗传病没有办法根治，所以动保团体都呼吁不要再繁殖或者是购买折耳猫。英国两大猫会，英国猫咪管理委员会，简称 GCCF, 跟国际爱猫联盟 FIFE 都拒绝接受折耳猫的注册，为的是减少这种基因缺陷继续的传承下去。人类因为觉得很可爱，进行大量刻意的繁殖，却也让这些猫咪一生都得活在慢性的疾病当中。1973年，英国猫咪管理委员会终止承认这个品种，后来又有遗传学家进行培育，严重的关节畸形现象得到了控制。国际爱猫协会跟国际猫协会就承认了这个在美国极为成功的品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在市面上所购买到的苏格兰折耳猫仍旧有软骨异常增生、行动不便、呼吸道狭窄、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问题。这也不禁让人反思，当我们在培育这些品种的时候，是真的带着照顾跟养护的心态，还是只是带着好玩跟观赏，满足我们欲望跟利益的动机呢？ 圣经一开始提到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也把管理受造世界的责任交给了人。人可以使用上帝所创造的资源，可以照顾其他的生命，但是管理从来不等于可以毫无限制地操控，不代表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任意伤害其他的受造物。真正的管理应该包含着责任，很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失去这一份的责任心了。愿我们回到上帝起初的呼唤，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愿你我听见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回应他自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呼唤着我名》。
我的心受伤，感到失落彷徨，我的盼望也渐渐黯淡无光。天父，你看透我的心，深深呼唤着我名，要我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我的心受伤，感到失落彷徨，我的盼望也渐渐黯淡无光。天父，你看透我的心，深深呼唤着我名，要我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充满我的心，因你的爱浇灌我生命，沉浸你爱里，我一生和我心完全属于你。此刻充满我，我的心受伤，感到失落彷徨，我的盼望也渐渐黯淡。天父，你看透我的心，深深呼唤着我名，要我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想要来信给我，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